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全新一天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您的同学，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周四的一起成长吧。今天周四的节目呢，真儿除了每一日要跟您分享的亲子灵修喜乐凌晨之外，真儿还为您特别预备了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特别的节目呢，是专门为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家庭来预备的牧养的资源。特别的欢迎所有有特殊需要的家庭都不断的守候我们的特别爱你。让我们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安。今天咱们要继续来分享平平一家的故事，您是不是等不及要听到大结局了呢？让我们都能够安静自己的心，预备我们的心，也祈求神借着今天的故事读经的过程，讨论问题的时间，让我们全家人更深的去体会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爱。好，让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心底最深的渴望并不是这个世界所能带给我们的，唯有您的爱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求你今天遇见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亲自的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动工，让我们因为爱你可以回应你的爱。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全家人开始等候警察局寻找平平亲生父母的下落，然而石沉大海一样，根本没有任何的进展。校长动用了他所认识的关系，大家开始在媒体互联网上刊登平平的故事。为了帮助平平找到对应的失丧儿子的父母亲，好几次有消息来，全家兴奋无比地去见面的时候，发现都不是，只能失望而归。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从到警察局报案到如今十几年过去了，却仍然没有任何新的进展和消息。平平转眼已经是一个二十出头的英俊青年，大学即将毕业，为了减轻父母和两个姐姐的负担，他早早开始半工半读，自己成立了一家小小的非牟利机构，专门帮助寻找亲人失丧的。每一次看到协助的父母或儿女寻找到他们的亲人的时候，平平都会陪伴着他们痛痛地哭一场，这也成为了他内心深处极大的释放和医治。可惜的就是他自己的亲生父母仍然杳无音信，没有下落。大学毕业那天，姐姐们、养父母、校长，还有这一路走来许多关爱平平的人都来到学校参加他的毕业典礼。他由于成绩优异成为了学生代表，在毕业典礼上发言。为了这演讲啊，平平预备了很长的时间，因为他想说的实在太多太多了。 发觉回顾自己短短的一生，上帝实际上赐给了他极大的恩典，身边充满了爱和支持。尤其是十岁那年，校长的到来，让他的人生开始了一个彻底的翻转。他从自我的世界中被带领到了另外一个宽广的世界，一个因为爱而充满无数可能的世界。虽然到如今都还没有找到亲生爸爸妈妈，但他却在过去寻找等候的日子中，每一天都活在爱中，也都更加珍惜感谢养父母家庭给他的一切。他意识到，如果自己没有走丢，没有被人贩子拐卖到如今的家庭，他的人生一定不会是现在的样子。至少他对那些失丧在外的人根本不会有深切的关怀和同情，更不会成立这间机构帮助那些同样遭遇的人。在演讲中，他不住感谢上帝，感谢养父母和姐姐们，感谢爱他的校长，感谢身边陪伴他一起成长的亲人朋友们。平平还说，人的一生不可能天色长蓝，花香长漫，但只要心中有爱，无论多大的黑暗都能够被心中的盼望和确信穿透，让光明透过所有的拦阻驱走黑暗。到场的人都被深深感动，热泪盈眶，这一切被同学和到场的很多人用手机录下来，公布在网络平台上面。当天晚上，平平就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一位陌生人打来的。他说有平平亲生父母的消息，而且是99%的确定。哇，今天的故事说到这里，我们可能已经觉得没有找到平平的亲生父母好像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他似乎已经长大成年，而且成为了这么优秀有爱的人，即便找不到父母，他也不会有什么缺失了。的确是这样，其实我们人生中有许多的遗憾是没有办法最终完全的。中国的诗词中就有这样的描述，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如果没有上帝，这就是我们人生最真实的写照。我们对爱和完全的追求，实际上是源于我们内心深处渴望上帝才能够满足的那种关系和爱。如果在地上持续寻找，我们只会发现所有的一切最终都不能够完全满足我们。唯独天赋上帝的爱和与他永远相爱的关系，才能够补满我们内心的空洞。今天的经文中，大卫感叹说，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他想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神的荣美。大卫在对比了这个世界上他拥有过的一切之后，发觉没有任何人事物能够最终满足他，因为没有任何人比神更爱他，更值得他爱。今天我们也需要把他放在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上，因为他的确比地上的父母，比任何人都更加的爱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您爱我超过世上任何人，求天父帮助我也更加的爱您，超过世界上任何人事物。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27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诗人最渴望的一件事是什么？第二，你最渴望的事情是什么？而这最深的渴望，是否让你可以更爱神，或者是渐渐地远离他呢？求主帮助我们，在全家讨论的过程当中，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决定，让我们未来以神作为我们人生最终的目标和追求。好，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位，我们在下一次的喜乐灵城，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咯。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亲爱的家人，走进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我是林真儿。
我是叶高芳。
是我们的叶博士今天再次的和真儿一起啊，真儿跟他真是有学不完的东西。我真的觉得啊，当我们的老前辈叶博士来的时候呢，我其实是自己也有问不完的问题。那下面的情况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我们千千万听众朋友，大部分如果是在中国内地的话呢，并没有那么多好的资源，可能很多的人只是透过听我们的节目才能够有一点点的感觉到神的话语的温暖和滋润。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在没有任何资源的情况底下，人如何能够自己帮助自己，然后怎么寻求帮助呢？叶博士，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哈。首先我是觉得说，今天我们在这个空中谈这个题目，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我们希望能够你广传给更多的人，因为什么事情都从认知，尤其在这个认知的过程，我们可以纠正刚才我们说了，我们自己也会有一些错误的扭曲的，这可能是别人是这样的告诉我们嘛，对不对？不一定是对啊、哦，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认知要清楚。就像今天这个，
改变我们的认知，要重新来调整我们的认知。嗯，
是，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们要承认，我们虽然生命是很宝贵的，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宝贵到一个程度，不只有上帝的形象，我们的主耶稣，虽然我们背逆了他。他为我们而死，这个其实就是在凸显我们多么的宝贵到神的独生子为我们而死，这个是很重要。不过第三我也必须说，虽然是这样，我们有神的形象，又是在神的眼光中这么宝贵，可是我们仍然是一个不完美的人，是一个软弱的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是
这个不会互相所谓的
不冲突
矛盾的不冲突，
是
对不对？我们一个被造的人，我们常常被教导成我们好像变成是一个造物主。
嗯，是
因为上帝是造人，所以我们人就有人的属性，
是的、啊嗯、
因为被造的不可能等于更不可能大于造物主嘛，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简单提到刚才我们说了认知、嗯、再来承认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称作人观很重要，
是的、啊、是的。
然后第三，既然我们人观里面也会包括我们也会生病，请记得我最喜欢告诉基督徒说，当你生病，不管是你心里的病、家庭的病，我们姑且就这么说，心灵的病，你最好的向神祷告的一句话就是你所爱的人病的。
那谢谢叶博士刚刚跟我们分享的，我觉得真儿在这里要再重复一下，因为我们的博士他分享的非常的重要，就是首先如果在我们没有资源的情况底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为您制作真爱住我家这系列的我家门诊哈，就是因为知道大家缺少资源，所以呢我们鼓励就是说您听到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转发给您身边的人，因为你并不知道他们有什么需要。那当听到节目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专家在分享的时候，这就是一个认知的改变，这是刚刚叶博士讲的，首先任何的这个病得医治，任何一个生命的状态，尤其是我们的这个精神类的这种疾病，如果我们对我们的情况有所认知，我们在认知上面有一个转机，一个转换，它就像一个齿轮开始有了新的一轮的循环，那它会加速我们的得医治的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叶博士也提醒我们说，我们一方面要清楚的认知主的救恩，我们是宝贵的，是他眼中所宝贵的，是他所爱的，但是同时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是人，我们是不可能完全的，
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所要做出来的见证是神在我们这样卑微不配破碎的人生命当中他的作为，而不是我自己有多么的能干多么的棒然后多么的整全。那既然是人呢，人就会生病，所以呢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只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呼求他的怜悯，就是我们是他所爱的人，那他所爱的人病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所说的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我们祈求他来帮助我们。那如果听众朋友们在听了这几期的节目当中你还是觉得你有许多需要祷告需要帮助的，我们也欢迎您写信来，只要是我们可以帮助您的情况底下我们可以提供一些资源给您，然后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正儿也会继续的带到叶博士的面前来，请叶博士专门针对您的问题呢给您做一些解答。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想我们需要问叶博士一个问题哈，就是在整个去观察无论是对我们自己还是他人的去关怀人的心理类精神类的疾病或者是一些不健康的状态的时候，有哪些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做而且是非常重要要去做的，有哪些事情是我们千万不要去做的。其实在整个访谈的过程当中叶博士已经不断地提醒了，就是我们不要轻易给人家贴标签，然后不要给人家二度伤害等等，这些都是不要做。那我想可以再重申一下，就是哪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去做积极去做的，哪些事情是我们千万不要去做的。
很好，第一个我会特别强调多陪伴、那当然我们是避免前面那种陪伴惹出那些的不对的对话、这个当然不用再说了、
是的。
有人常常问我一个问题说，要不是我所知道的就是当一个人有忧郁症以后一辈子就出不来了，但是我所得到的他们很新的一个研究的统计哈、配合药物心理治疗还有家人的关怀
家人陪伴的
现在普遍的忧郁症可以有 80% 的成功率、
哇哦，太棒，
我这个是连我都吓一跳。
对对对、因为我们去年的数据还是说他们重新再犯的几率是 5-60% 以上，
是是、那这个是有可能，但是当然他要持续的怎么样、有一些确实要配合药物的治疗。
是的，
我稍微讲一点点哈，我知道我们华人常常会想说啊，身体有病才吃药，那心里有病吃药干嘛啊、
是药三分毒，千万别吃。
对，可是今天我们谈到了两个普遍的这种忧郁症跟焦虑症，到了一个症的时候，他们今天已经研究出来了。
是的，
那个时候人的这个脑的传播，也就是说我们的、
受到影响了，
已经都受到了影响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路线啊。这个电路已经乱了，
错乱了，
所以它已经影响到生理的个问题了。
是的，
所以到今天为止，连我做一个心理的专家，那个时候我要做心理辅导也不可能了，
是的，
也没有用，
是的，是的，因为它已经从非病理性变成病理
性，对，所以为什么说人是整全的？就
是
你看，
是的，
你心理就是心理，不，心理就是用心理的不，它已经跟整全它影响到生理了，对不对？
是的，
所以到现在为止，那种情况是要配合医生吃。适当的药
非常重要，
对，没有错，吃药当然会有副作用，不过现在 我相信包括在我们中国可能这一方面的医学也慢慢的进步、它其实有很多种，你一定务必跟医生配合，这个不太副作用大，你可以换其他的，
是的，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当然我还必须要再补充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华人喜欢生理吃病吃药我们觉得很正常，而且我很乖好照这样吃可是我们背后常常经验到药到病除三天就看到有效、对不对、但是到目前为止心理精神方面的疾病需要吃药的这个调整它的这个脑
量
脑里面的这个哈，它照他们目前的研究只能够在三个礼拜到一个月才开始产生一些影响，
是的是的是的，
也表示说我们的脑的部分确实哈还有待很多的研究了、
对真的、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啊吃了三天、吃了两个礼拜都没有效果、不吃了不、这个方面我很特别，因为我知道我以前也没有这样的一个
概念、
概念、那但是我们习惯的药到病除、那这个是不可能，某一种情况是这样、好，那我们再回来刚才说第四个步骤，我们怎么样多陪伴的人除了避免那以外多陪伴，那陪伴当然很重要的，虽然这个有一点专业的名词叫做同理心，其实同理心就是感同身受吧，我们就这么说。
是的，是的，是的，
就算你没有经验，你可以告诉他说，我真的很难了解你躲过这样的一个情绪，一定是很痛苦。千万不要说你怎么会这样想啊
、哦、
对不对、哦、所以为什么刚才提到说为什么叫做同病相怜，为什么叫做久病成良医、哦、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就是
建立了同理心。
哎，你都建立了同理心，你懂感同身受嘛、
哦嗯嗯、
所以请大家记得，我们对四周这样的亲友，尤其我们的家人，刚才特别强调家庭的陪伴、嗯、甚至有一个人做见证说，我走过的忧郁症的这个过程，我体会到，就算我很谢谢药物，就算心理医师在治疗，可是我觉得家人的陪伴是我最大的帮助。
对、
嗯、啊，最大的帮助。
是啊，太棒了。Yeah,
因为有的时候、嗯、因为没有错，讲话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讲对，对不对、嗯、你宁可多听，多代表你的了解，然后他讲的你觉得不了解、嗯、你觉得不可思议，你就干脆就说我真的很难了解，有没有？
是。
还有呢，陪伴包括散步，如果这个人还可以有散步的能力的话，
是
在陪伴公园路边散步，这样下来，对，因为现在越来越很奇妙，我昨天早上还看到一个报告，他们认为有一些人会这个记忆的问题，失眠的问题，结果医生给他开的处方就是你每一天早晚各走5000步，加起来最少是10000步、嗯啊、
是的、嗯、
研究了以后就很明显的就开始就降低了，就我相信它虽然不是一个药，这个就是怎么样，这个就是调和。还有呢，他在散步当中有一个关心他的人陪伴他走啊，
是，
对不对，听他
放松的一个状态，
对，放松，然后他知道旁边有一个关心他的人陪伴他，花时间啊，然后倾听，就像说有些人忧郁症不想来讲话，没有关系啊，有的时候适合的话拍拍他的肩膀，有的时候适合的话牵着他的手、
嗯、啊，放一些、就
是、对，这个是我们一般的人没有想到的那个非常重要的效果啊。
那
当然很重要，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当然也要，为什么今天我们先从病的角度去看，
是，
也就是说我们四周的人比这样的陪伴关心，可是他可能严重性是超过我们所想象、
嗯、
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些这样的知识跟敏感度、
嗯哦、
不一定马上要到医院里面去住院，可是你可能需要比你更有经验的人，
是的，
包括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是弟兄姐妹，有人比如这方面的
是有专业的
经验，甚至也是专业，这个叫做寻求转介嘛。
是的，是的，真的、哦、refer。
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旁边的人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那再来一个就是说，如果你刚好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教会有这样的，你长期陪伴这样的人，不要忽略了，你要更好好的照顾你自己，因为我们有一句话说，照顾的人也需要被关怀。
是的，是的，
照顾的人也需要被照顾。
是的、哦、
那人家常常会忘了，哇，你这么有爱心，哇，你好棒啊，你真的很刚强、
嗯、
是，不要因为这句话而让你不敢说、哦、我也需要休息，
我也
需要去找人来辅导辅导一下、嗯、我也需要其他的资源来帮助一下，否则的话你就很难走更远的路来帮助这个人，对不对？如果你真的是有心想要，因为没有错，有些人要陪伴2年3年都有可能啊，要走出这个过程、嗯啊、
是的，是的，
你要，我们常常不是这样讲吗，一个人走得快，两个人可以走得远嘛。
是的，是的，
要帮助这种心理情绪有问题的人，有的时候是真的是要更大的耐心，
是的，
更多的这个资源来帮助我们。
嗯，哇，太棒了，谢谢叶博士刚刚给我们的这么多美好然后也是精辟的一些建议哈。其实这对于我们在这个境内的听众来讲呢，是一个极大的好消息，因为其实刚刚叶博士所跟我们分享的，没有什么东西是高大上的我们不能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又实际而且又是可操作性非常强的，对于我们自己关怀自己或者关怀我们身边我们的家人朋友教会弟兄姐妹来讲，都是一个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陪伴，然后呢同理心，哪怕你不会说的时候你就闭嘴嘛，你就听嘛，然后呢为他祷告，如果看到对方的情况真的很严重，你需要有那个敏感度的话呢，就真的要鼓励对方走出去，要去寻求帮助，专业的帮助，甚至可能 需要吃药来干预，因为我们讲了，当他从非病理性转成病理性的时候，就非得需要用药物才能够改变他的脑垂体或者荷尔蒙的什么那些分泌，以至于他可以重新拥有一个比较平衡的生理上情绪上的一个健康的身体的环境。还有呢，就是刚刚叶博士提醒了，凡是我们想要去照顾他人，先得把自己照顾好了，自己求主给我们力量，然后呢懂得做一个身心灵健全的人，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在他人的需要上面成为他人的祝福，同时又不至于把自己变成神，因为我们也是人，唯有基督才能够实行拯救。在节目的最后呢，正好也鼓励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去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整个系列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叶博士强调的，我们需要在一个非常整全的人观和一个信仰的根基之上来看这个问题。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不要单单的把它给简单粗暴的划分为是医学的问题，或者是属于只是精神方面的，或者是只需要医疗干预就可以没有问题。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目前他生命的状态，我们都要知道，虽然可能是需要医疗干预，需要陪伴，需要我们整个周全的一个呵护，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医生能够开出只有创造主这一位至大的良医才能够开出的处方，那就是生命的处方。我们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接受主基督耶稣做你个人生命的救主，他能够成为我们身心灵的一个全然的医治。所以今天呢，再一次谢谢叶博士，您来了之后，真儿觉得我今天学到了太多太多，然后非常的期待，因为我们相信说接二连三的就会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他们会写信来分享他们自己的需要，那我们会根据他们的需要呢，我们再一次的在未来请到叶博士继续的在我家门诊来为大家问诊，然后呢送上良医的处方，好吗？谢谢叶博士。
好期待，祝福每一个听众朋友。
好的，那我们在下一期的真爱住我家与您不见不散了。我是林真儿，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叶高芳博士，下次再会，拜拜。
你的爱拥抱我在生活每一刻，不曾远离，不曾让我寂寞，一年春夏